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讲什么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有负担要去，大概是以弗所教会，因为应该提摩太在那儿侍奉。但他又告诉他说，倘若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那这个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个中文的翻译呢，可能会引起很多误会。要行什么呢？是什么形式呢？其实他的意思说，当知道神家中当有的行为。意思是说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在那里治理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应当知道彼此接触、出入来往的时候，应当有怎样的行为。那底下你看见，以为保罗要告诉提摩太什么样的行为啊？不可以抽烟，不可以喝酒，不是那个。保罗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倒是说到一些非常奇特的事情。而这个也可以说，在提摩太前书中间一个非常重要一段经文讲到的是，就是教会的奥秘。什么叫教会的奥秘？他底下说了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一共讲了六件事情。而我们说过，这六件事情是耶稣基督他个人在地上执事的一个总结，或者一个简单的 summary， 一个非常简单的总论。但是保罗又说，这是教会的奥秘，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基本上跟耶稣基督所有生命的表现是一致的，我们不敢说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但是也是同样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怎样道成肉身，看见神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神的灵，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道成肉身的再现，就是从我们身上活出基督来。耶稣基督他本人他自己就是义的，他的本质是义的，神的公义也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表现来叫世人看见。当然我们最基本要说到我们因信称义，但是因信称义这个地位，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最后要彰显神的公义，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说，每一天生活的目的最终要叫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一些在腓立比书提到保罗说，叫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他说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认识这件事情，教会应当就是彰显神的秘密。世人不认识神，从哪里认识神？在教会认识神，不是指着外面这些建筑物。当然中世纪的建筑，按照礼仪来说，按照建筑来说，很多美丽的教堂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哥德式教堂建得那么高，屋顶是尖尖耸上天上？因为说明神在天上，所以从地引领我们往天看。你进到哥德教堂，你不会不往天看，那就是他达到了那个敬拜的简单的外面形式的目的和意义。我也说过，每一个礼仪都有它的意义，只是我们今天不大注重外表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联想到那些外面的建筑礼仪所表明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擘饼，擘饼我们明白为什么设立饼杯，这是一个礼仪，礼仪的目的要叫我们带到邻里的真实，而不是只是在外面虚应世故，立场公事，好像不这么一做啊，违反了规矩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人要在教会里面遇见神是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儿女生命改变。神的儿女怎么会生命改变？在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中间，我们称作教牧书信的保罗对他的带领的人，所谓称为他自己真儿子的人，是这样说，要叫他们勿要传递神的话语，勿要传道。 Preach the word， 传讲圣经是什么？甚至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底下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所达到的功用，叫我们，它是不仅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导 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艺，都是有益处的，把我们带到正路上面。神所默示的圣经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很可惜，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圣经不是没有圣经，也不是不读，但是读的时候不是很规矩，不是很习惯性的，不是很养成的习惯，天天来读。我知道也有人天天读圣经。今天早晨在主日学时，有位弟兄告诉我，他认识一位前辈，他一年读20遍圣经，20年下来就400遍圣经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，我知道你说你的记性不好，我知道你说现在有各种工具不需要死背了，不错，现在我的手机拿出来，如果没有事，我可以拿来读圣经，很方便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读圣经不是你的，圣经不在你的脑子里面，不在你的心里，不在你的思想言行中间，圣经跟你没有关系，它不会改变你。你就是买了10本圣经，各种不同版本，放在床头，放在枕头当枕头睡，也仍然不会改变你。除非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里，变成你的一部分，它就能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性情，把神的公义、神的性情、所有的 attributes、神自己所有的都变成你的部分。神要借此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真正成为基督徒，像神的样子，像基督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因着这样，教会里面传讲神的话语，为了要改变神儿女的生命，这是教会的目的。然后我们能够传扬福音，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，而受吸引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人的面前，来到基督面前。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吸引人来到教会。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刚才唱的一首诗歌，因着爱人认识我们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这个彼此相爱不是热乎乎的，而是真正在灵里面，在神的爱中间彼此相爱。神的爱，哥林多前书13章讲得非常清楚，恒久忍耐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侍奉主的这些过程中间，我常常讲一件事情，按照我天然生命是很没有忍耐的，我动作很快，什么事情今天办好，最好昨天都办完了。但是教会需要忍耐的结实，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需要忍耐的结实，慢慢的日增月长，白日黑夜还不知不觉，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改变了生命。你看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你不觉得，但是当他一段时间学习亲近主，读主的话语，他生命自然改变了。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在一起侍奉盼望福音传到人的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忍耐，这么大的恩典在你身上，你还没有信主啊，慢慢的你看见他会改变。因为我们相信神自己告诉我们，他的话语并不突然返回，他不会突然返回，一定进到人的心里面产生作用。但是我们需要借着祷告，借着不断的忍耐，借着不断的爱里面的关怀，使神的话语进到人心里面，成为可以接受生命的粮食，改变他。他慢慢生命改变成熟，他能进入侍奉，他懂得怎么样在灵里面侍奉，不是仅仅在外面侍奉。他一面侍奉一面大有喜乐，为什么？在侍奉中间他与神有交通。神不是要我们仅仅做外面的事情，老实说，很多事情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做，做得更好。但是我们需要神的儿女明白，我们借着服事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，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改变的结果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第三句说，被天使看见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被显现，在圣灵里面被称义，然后神或者说教会被天使看见。这话怎么说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，你相不相信天使？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天使。那我们来看看一段经文好不好，看使徒行传23章。这一段话是保罗在捉拿之后，被捉拿之后，在公会面前审判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。使徒行传第23章第6到第9节，使徒行传23章第6到9节，找到没有？我们一看哈，我刚才说这是保罗在公会里面被审判的时候，保罗看出大众一半 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利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：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说了这话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，会众分为两党，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天使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很简单，一种相信有天使，一种相信没有天使，对不对？除此以外你不能分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决定啊？不知道。只有两种人，在犹太教中间一样是两种人。我现在也相信在中国人中间，或者是西方人中间，在美国人，不论哪国啊，今天是 Cinco de Mayo， 南美的人都一样，只分两种，相信天使或者不相信天使，对吧？法利赛人相信天使，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。为什么相信天使？为什么不相信天使？如果你再问的话，因为天使不是我们每天生活中遇见的人。很多人我们在头脑理论理性中间对一切属灵的事物模模糊糊，我们只容易看见物质的东西，看不见属灵的事情。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从物质造成的，却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背后还有属灵的一面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宇宙观是什么？是平的呢，还是扁的呢，还是空的？你的宇宙观是什么？是不是因为西方特别是理性主义抬头之后，康德所提出来的一个叫什么 Physics， 一个叫 Metaphysics， 一种是形而上的，一种形而下的，他把世界分成两个，一个叫现象界 Phenomena， 一个是超然的看不见的，把世界的二分法，这是西方世界几百年来四百年来受的这个受了这个理性主义的结果。今天我们对于看得见的事物十分相信，并且认为它真是有能力存在。刚才我说手机，这个请问是什么？看得见的东西是吗？我们一打开就有了。但是连这些看得见的背后，有些你的肉眼也不能看见，但是你知道它存在。今天如果不是网络这么发达的话，这手机不会变今天的样子。常常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我说当初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他们讲到计算机原理，告诉我们最简单就是10100101就是计算机。在01中间，电子的运用，开关的运用，给观念产生了。所以每一个开关代表一个信号 ,010101 就这样上去了。没有想到0101变出这么多东西来。人的智力的确是相当了不起。但是除了这些手摸得着，眼看得见，甚至你说眼睛也看不见的，还有许多事情不是物质界的。今天手机是物质界的，不是物质界，大家还是回归到物质界。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还有很多是并非物质界的东西。一个人的思想感情，思想是物质吗？感情是物质吗？都不是。思想就是思想，感情就是感情。理性中间并不是没有思想部分，但是思想绝对不完全是理性的。感情也是一样。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。神的造物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。这些事太过奇妙，是我所不能明白的。约伯记里面讲的话。因为约伯自己个人的经历，他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他发现人的思想、人的能力、人的理解不在我们自己人的理解之内。很多事情他不能明白。为什么他身上遭遇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这么多灾难的事情，神似乎也不理他，他要跟神辩理辩论，我要跟我至高者辩理，神不理他。但是在适当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耶和华在旋风中间对约伯说话，约伯就服了下来。这些事太过奇妙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创造除了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属灵界。那我们看见撒都该人不信这些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不信复活，因为复活超过人的理性。上两个月复活节，我们庆祝复活节，我们才开始这些信息，说到说今天我们要遇见在复活中间的耶稣。复活是不可理解的事情， 无论人再有智慧，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复活。但是复活的事情是一个发生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除非你通盘否认这些事情，不然你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叫复活，而你的答案是说圣经告诉我。弟兄姊妹们，建立在信心事情上面不是虚空的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的限制，所以说有些事情不是在我们理性范围之内能分析明白，但是我必须接受。撒都该人用自己的理性否定超然的事情，他不信复活，也不信天使，也不信鬼魂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问的问题是你相不相信天使，也可以说你相不相信鬼魂，相不相信有鬼。今天21世纪的人大部分不相信有鬼，是吗？真的吗？若是不相信有鬼，怎么很多人疑神疑鬼呢？什么叫疑神疑鬼呢？就是因为对许多事情不能明白。弟兄姊妹们，撒都该人不相信一切非理性所能推知的答案，那些事物都不存在，对他们来讲不存在就是不存在，不必再想。但是法利赛人不同，法利赛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对于天使的看法，为什么会对于鬼魂的看法，而且他们说说不定真的有天使向他显现，有鬼魂向他显现。说到了保罗，因为他们的思想里面容得下一些属灵的事情。其实今天好多的人都是相信有灵界的事，我常常说真是可惜，好多我的同学到了这个年龄，想到生死的问题，想到死了以后有没有来生，有没有永生，他们去寻求各种宗教。我告诉你，各种宗教都提出一个对永世、对将来来世的看法。基督教确实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。法利赛人为什么可以相信复活、相信永生、相信天使、相信鬼魂？因为圣经告诉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读旧约，你会发现旧约里面很多次、很多次天使的出现。我们才不久以前讲了亚伯拉罕，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，圣经里记载很多事，神的使者向他说话，神的使者向他显现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对天使的看法是像什么很可爱的小娃娃，那是天使，那是你的想象中间，对不对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天使不是这个样子，并不是这个样子。天使长得什么样子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告诉你。但是神的使者向人显现，以人的相貌，而且多半是成人的相貌，甚至有些地方圣经里记载他的相貌极其可怕，很有威严。马诺亚就是这样子看见天使显现，他不是看见一个小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对天使的看法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就比较准确。亚伯拉罕多次看见天使，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就发现天使这个字的用法圣经里面太多了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啊，中文翻作天使，其实应当翻作使者。他的意思 Angelo 的意思就是传信的人。所以你知道 evangelism 什么叫 evangelion Angelo 从天使这个、从使者这个字出来的。今天我们都知道 evangelism 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是传递一个信息的人，好的信息。 you 就是好的意思，传递好消息，这个叫做福音。它的字根从 angelo 这个字来的， you angelo 传递好消息，你把 you 拿掉， angelo 就是传递信息的人，这个是的使者。圣经里很多地方称作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我相信这是写圣经的人一种谨慎的态度，他不愿意直接提神的名号。可是当你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耶和华的使者在舒尔的路上遇见他，耶和华使者向他显现，耶和华使者怎样怎样，就是神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旧约里面，神以自己的形象，以人的形象向人显现，我们称他做耶和华的使者，其实就是神自己。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神造出来的受造之物，这些受造之物也在旧约里面工作，并且有些时候跟神一起做工，跟耶和华自己一起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经历中间，我们没有讲这段，但是有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到他的帐篷跟他一起吃喝，然后当中有一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说话，剩下两位去了索多玛，把索多玛灭了。那两位是神的使者， 是天使，是神差遣他们去的。那个留下来跟亚伯兰说话的，称作耶和华的使者，是神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仔细读你就知道，圣经里支持这样说法跟这样的有这样的证据，神造了许多的天使。多到什么地步？耶稣说十二营多的天使，一个营应当成为一千人。十二个营多天多少人呢？上万的人，十几万的人，可能不止。受造的数目有多少？我们其实实在不知道。但是天使是灵界的受造之物，这个我们可以确定的。但是灵界的受造之物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神借着这些使者来传递话语，不跟先知一样，因为先知是人真实的存在。这个地方当神说用使者传话的时候，传完话他就不见了，他怎么取了肉身，这个奥秘我们不明白。但是天使的存在在圣经中间是重要的一个事实跟真理，而慢慢的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天使，也知道天使的地位，这是新约里面一步一步给我们显明的。在旧约里面，人对于天使的敬畏不是没有来由，因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一大能者出现。有一天西西家王在那里征战的时候，一起出去 有一个使者一夜之间把所有亚述仇敌都灭了，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力量。天使的能力大到无穷，我不能明白。旧约的人对于天使的敬畏是自然的，因为天使显明他的能力，显明他的公义，显明他的智慧，他替神做事，神给他一定的权柄和能力。但是这还不是我们最关切的事。今天我们讲天使观看什么意思，我们要慢慢进入这个主题。有些时候圣经里也说了，我为了弟兄姊妹们读经不至于引起误会，有些时候神也用人做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，神借着他传话，暂时一次传话，或者是先知也有。当然讲到最严重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天使的堕落，讲到魔鬼，魔鬼跟天使都是灵界的事物，都是神所造的。但是圣经给我们明明看见，有些天使是有名字的，有些天使他的性格位格叫做基路伯，有些是天使他的名字叫做，有些是基路伯，有些是撒拉弗，但是有些天使有名字，天使长有名字，弥迦勒。我们知道圣经里这样记载，但是有一个天使特别的，他就是撒旦。撒旦是堕落的天使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他堕落？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因为他高举自己在众星之上，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骄傲的灵他就堕落成为天使，不服权柄，所以他降级，一样有能力，但是却在神的面前失去那个受造能够被神使用的地位，这是撒旦的来历。弟兄姊妹们，有很多事情牵涉属灵的事物，一时我这里讲不明白，也讲不清楚，但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证明叫我们看见，这是一件大事。撒旦的堕落产生了所有的罪恶，撒旦的堕落把今天这个世界带到许许多多危险的状态，可怕的状态。为什么？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曾经读过这样的经文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来看。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出来侍奉以前，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三个试探，最后一个试探，撒旦把他带到高山，给他看见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然后对耶稣说，只要向我一拜，这一切都给了你，因为这原是神所交付我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撒旦的话在耶稣基督面前他不能随便说话。耶稣并没有说你说的话不对，的确这个世界已经因着亚当的犯罪已经交给了撒旦，这个世界成为黑暗的国度。因此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救恩，神的救恩要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牵出来，把我们牵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。因为的确这个世界是交给那位管辖幽暗世界的，暂时交在他的手下，他因着亚当和夏娃的听从而篡取了这个世界的主权。 原来是交付给亚当的。那他对耶稣说，你向我一拜，我就这些就给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需要天下万国的荣华吗？这一切原来都是神的。所以耶稣告诉他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单要侍奉神，单单的侍奉神。神儿子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单单侍奉神，单单敬拜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耶稣基督引用生命记，生命记里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摩西说你们被选召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，单单侍奉神。为什么？神宣告他独一的神，我是独一的神， The one， 唯一的神，你们单要侍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撒旦跟人跟神中间的争执，争什么？要争取人的敬拜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虚假的宗教背后有看不见的势力，要叫人去敬拜，敬拜的结果，敬拜偶像的背后是那些撒旦的权势加深。但是基督徒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像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在这些事物中间，神是独一的个体，自古自有拥有。他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的向他的诚实，向他所发出来的那种感恩之心。尤其我们被救赎的人明白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不会再去拜偶像，不会再去拜偶像。偶像不仅是虚假的，在他背后是仇敌撒旦的权势。这个世界暂时撒旦有权管理，因为耶稣基督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说，黑暗掌权了，黑暗掌权了。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世上的光，跟随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光在哪里？光在教会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眼，教会应当发出真光来，叫世人明白认识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需要活在光中，做光明的儿女，这些都是圣经上话，大家都明白的。你从整体来看，这个当中整个的征战是极其巨大的征战。我们不是活在黑暗里面的，我们不是是在幽暗世界里面的，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的，在我们身上应当有光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被天使看见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告诉我们的话，当我们理解之后，发现是很真实而且具体，并且是非常合理。怎么说？这段经文我不想再详细的说，只是我要简单的提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法利赛人相信有天使，保罗也相信，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保罗写的。你说保罗是因为他法利赛人所以相信有天使，你知道很多事情法利赛人所做的，等到保罗信主以后都放弃了。他说从前以为我有义的，现在我都看作粪土。从前他怎么样靠着意志，靠着努力要立志行出来公义的生活来讨神喜悦，他说现在我不是夸自己，乃是夸那个上面招我来的。他说我因为信的缘故已经称义，因为耶稣基督工作，保罗称义，他不是靠自己行为，不是因自己义行，而是相信耶稣基督保险的能力。所以很多事情保罗放弃了，法利赛人思想他放弃了，唯独一些基本事情他相信天使存在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法利赛主义所能够囊括的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